习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乌军惊爆俄无人机护盾，竟来自中国制造。英德法展示底线，伊朗若拒谈，制裁将归来。红鸟收购风波，揭中共影响英媒的背后棋局。川普胜诉，20亿对外援助冻结令生效。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国内局势中面临的双重压力，以及即将举行的双普会可能导致的深远影响。据最新报告，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在8月15号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峰会，媒体普遍称为双普会。这一场会谈被视为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画上句号的关键时刻。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双方达成共识，可能意味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不过如果会谈没有结果，甚至不欢而散，全球局势可能更加动荡。从美俄双方立场来看，美国坚持先停火再谈判，而俄罗斯则主张先谈判再考虑停火，双方策略差异明显。因为这样，短期内要期待双普会立即带来和平成果并不乐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对于川普来讲是巩固外交策略、展示对外手腕的关键时刻。对普京来讲，在多轮经济制裁和军事消耗压力下，能不能够争取制裁松绑，亦将直接影响他的决策。分析人士指出，即使双方最终达成俄乌促谈方案，短期内战事亦可能卷土重来。渐进式谈判极有可能成为峰会的主要成果。而对于习近平来讲，美俄关系的升温以及中共在俄乌议题上被踢出局，无疑加剧了中南海的压力。习近平一方面想展示调停意图，另一方面就发现美中俄三方对话议案被川普拒绝，中共所谓战略价值可能随时被动摇。为了掩饰压力，习近平只能够寄望在93阅兵来稳住国内局势。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局势在这正正发生变化。近期一张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标语相片在海外疯传，引发热烈讨论。相片显示在河北廊坊某个地方的电线杆上贴出写着“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华是炎黄子孙”的标语。这一事件很快引起网友关注，不少人评论说，民众开始觉醒，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意味着精神自由的开始，社会在这边抗争信息正在这扩散。更有不少三退声明以生动的个人故事呈现觉醒的过程。有人写下从小仙队到大学入党的经历，就是在现实冲击下彻底认清中共本质。有人坦言拒绝再被拖入中共的罪恶深渊，甚至还有人用诗歌记录对中共70年统治的控诉和希望。结合目前局势，国际和国内压力正同时夹击中共，川普和普京的峰会不单只可能影响俄乌局势，亦在无形中逼迫习近平面对外交孤立。而民间觉醒和抗争活动则提醒中共，在高压舆论下，社会暗流已经在度涌动，短期内中国局势与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升温。专家表示，中共内外交困正成为现实，外有国际压力、俄乌局势引发的战略挑战，内有民怨积聚、意识觉醒的社会暗流。在这种双重夹击下，无论是国内政策定是国际外交，中共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日前 乌克兰方面指控近期频繁空袭他们的沙希德无人机，抗干扰能力明显升级，背后关键零件是来自中国大陆制造的。另外，这些组件不单止没有被隐藏，还能够在国际购物平台 AliExpress 上公开买到。乌克兰电子专家弗莱许告诉媒体，伊朗并没有生产这类高端导航天线的能力，而俄罗斯更不可能短时间内自行生产。结果他们追查到这款型号为 TDXL-KGR-1101 的11单元抗干扰陈列天线，就是中国大陆厂商制造的，而且兼用北斗、GPS、俄罗斯格罗纳斯等多个卫星系统。这款天线它能够在电子战干扰下依旧稳定接收卫星信号，令无人机在高压干扰环境中依然能够精准锁定并攻击目标，价格约为$3,290一套。这个意味着只要在 AliExpress 上落单，就能够直接买到几乎同款的装备。弗莱许直言，这些天线几乎已经变成了无人机的隐形护盾。过去乌克兰的干扰设备还能够令沙希德迷路甚至坠毁，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升级过的无人机能够在密集干扰下依然精准命中，严重威胁城市和基础设施。另外，AliExpress 上的卖家甚至都不被忌敢宣传，这款天线适用于舰载、车载和多种移动平台，能够承受极端温差，而且强调高增益和抗干扰性能。这种公开销售的态度令乌克兰方面怀疑制造商根本不打算隐藏自己的客户是哪个。目前乌克兰方面已经将这个情况通报给各方盟友，希望能够对相关供应链进行追查和限制。虽然这类天线本身是民用产品，但一旦被用于军事攻击，它的影响无疑会进一步加剧战火。8月12日，法国、德国和英国合称 E3 集团致信给联合国，表示准备启动2015年核协议中的快速恢复机制，对伊朗重新实施制裁，以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法国外长巴罗8月13日在 X 平台上发表了这封信。这封信信里面由他和德国还有英国高级外交官共同签署。E3 外长在信中警告，若伊朗在2025年8月底前不愿意达成外交解决方案，或者不把握延期谈判的机会，将触发快速恢复机制。这一警告是E3和伊朗官员上个月在伊斯坦堡的伊朗领事馆会谈之后发出的。会谈讨论了重新实施2015年已经解除的国际制裁。2015年的时候，伊朗接受了核计划限制和监测以缓和制裁。今年6月，以色列为了指伊朗核计划，对伊朗发动了12日的军事行动。随后美国介入，对伊朗3处重要核设施进行了轰炸。伊朗在袭击后终止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联系。伊朗的铀存量已经超过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今年较早时发表一份报告说，伊朗已经开发了大约605磅浓缩到 60% 临界值的铀，距离将它转化为核武器所需的 90% 的风度已经有一步之遥。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德尔塞尔13号呼吁伊朗回归外交谈判，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11号访问伊朗，并未检查核设施，合作亦没有正式恢复。据美联社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表示，若伊朗恢复同国际原子能的合作，并解决高浓缩铀储量问题，可能会延迟制裁。目前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是伊朗会在最后期限前回去外交渠道，还是令局势走向制裁和冲突的深渊呢？ 8月13号，包括无国界记者组织、香港监察和中国人权在内的9个关注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联合致信给英国文化大臣丽莎·兰迪，敦促他刹停并调查美国私募股权公司红鸟资本以收购英国主流报刊之一《每日电讯报》的计划。这项收购项目金额为5亿英镑。人权组织担心红鸟资本和中共的紧密关系可能会影响英国媒体的独立性，威胁新闻的多元化和透明度。公开信指出，红鸟资本主席桑顿和中共关系密切。桑顿曾担任中国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和香港丝路金融公司的董事长。这两个机构是中共追求金融影响力的工具。桑顿还曾担任北京孔子学院高级顾问、北京清华大学客座教授，并获中共政府颁发中国政府友谊奖。2023年，桑顿建议中共高官通过参与英语媒体塑造国际舆论，以讲好中国故事，扭转全球舆论劣势。红鸟资本在香港设有区域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主要受北京管辖。英国政府2024年关于香港海外商业风险的指导意见指出，香港的政治环境对企业营运构成影响，部分企业面临公开表态支持中共对香港政治立场的压力。红鸟资本作为在香港营运的外国企业，存在受到中共政治压力影响的可能性，需要加强审查人权风险。人权组织在公开信指出，有合理理由怀疑红鸟资本的 TMG 收购项目涉及公共利益和外国影响力，文化部应该要启动调查，评估收购项目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尤其是否涉及外国势力的潜在干预。根据国际、欧洲和英国国内标准，英国政府必须确保媒体多元化，应建立全面监管框架，考虑媒体所有权和控制，确保透明度和防止外国势力对本国媒体的潜在影响，以维护公众的利益。另外，美国国务院在8月12号发表的2024年中国人权报告进一步揭露了中共在国内外的侵犯人权行为。报告特别提到，中共通过绑架、暴力、威胁和滥用国际刑警程序等方式强制遣返海外公民，甚至对民运人士采取暴力行为。这些跨国镇压行动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严重罪行。报告揭示了中共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在全球进行信息操控，打压言论自由。在13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2-1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要求恢复对外援助的命令，容许总统川普继续冻结对外援助资金。川普赢了这个重要法律战，令接近20亿美元的援外款项被搁置。大纪元报道，川普在宣誓就任第二任期的当日，就在白宫签下行政令，暂停全部对外援助，为期90日，同时大幅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运作，令大部分员工休假，并研究将部分职能并入国务院。这一举动引发了强烈反应。两间长期依赖联邦资金的非牟利组织艾滋病防治倡导联盟和新闻发展网络随即提出诉讼，指控总统无权冻结已由国会批准的援外资金。今年较早的时候，美国地区法官阿米尔阿里曾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全球合作伙伴支付近20亿美元未付援助款项。这一判决当时被视为对冻结政策的重大打击。不过在上诉阶段形势逆转，代表多数意见的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卡伦·肯德森在判决中指出， 两间非牟利组织缺乏法律依据，亦就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法律地位要求法院强制恢复援外资金。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并未就冻结援外是否侵犯宪法中国会掌权财政支出的权力作出裁决，而是以原告资格不足为由结束了审理。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三赞扬这一裁决，并表示司法部将继续捍卫总统的核心权力，令他免受司法过度干预。这一次裁决不单止巩固了川普的政策，亦令美国对外援助的未来走向更加扑朔迷离。暂停期结束后，美国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方向是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成为接下来全球关注的焦点。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